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唱诗敬拜神433首，奇妙平安。在我心灵的最深处有一波涛，不断涌流出美妙诗篇，比一切世上诗歌更美妙甘甜，使我心灵有喜悦平安充满我心，使我拥有奇妙平安。我因这奇妙平安而喜乐欢颜，深藏在我的心灵中间。虽有恶事将的半天，因此应许同在到永远。平安，奇妙平安，这是我天父所赐平安。求耶稣的大慈爱充满我心，使我拥有奇妙平安。我今安稳地享受着奇妙平安，有主耶稣掌管生命权，一切灾害危险他保护主权，主的荣光溢满我心间。平安，奇妙平安，这是我天父所赐平安。求耶稣的大慈爱充满我心，使我拥有奇妙平安。将来我必能到圣城享受平安，与此平安的耶稣见面，在荣耀天家与圣徒一同颂赞，奇妙平安歌和永生前。平安，奇妙平安，这是我天父所赐平安。求耶稣的大慈爱充满我心，使我拥有奇妙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感谢主，我们大同教会的教牧谷特别安排真理造就专题，要来讲撒母耳记。这个撒母耳记我在很多教会都讲，但是在大同教会也有讲过，不知道怎么办，所以特别努力来准备。 这一次有安排九讲，但是呢，一个月只有三讲，所以我们十月份第一次的三讲，只讲一章，只讲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不要以为一章讲三节，好像不好受，领受的太少。事实上，每次我们翻的圣经，差不多你都可以发现重复的好多，只要里面有一节让你受用，心里感动，心灵里头欢喜快乐，得到帮助，这就对了。因为这是灵粮，是每天的饮食，日用的饮食，一定要快快乐乐的领受，这就对了。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段一节到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一节到八节，我们先念圣经，领受神的话，然后就可以从里面得到真理和教训。第一章第一节，以法莲山地的拉玛所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叔父的玄孙，托付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第二节，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第四节，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利拿和皮利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第六节，皮利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皮尼拿能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阿们。我们的题目：神从黑暗中兴起。神非常伟大，充满万有，但是在以赛亚书45章15节说：“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是自隐的神，自己隐藏起来的神。”当神不出现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怎么找也找不到他，我们会陷入黑暗中、死荫里，我们没办法得到帮助。我们怎么样的寻找拯救都没有门路，除非神显现出来。现在我们所读的就是撒母耳记的一开始，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开始？这就是我在读这个撒母耳记，首先感到非常有兴趣去深入了解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会是从这个家庭，一个家庭，从家庭里面一妻一妾，而且是从里面的那个妻哈拿开始。这个哈拿他呢受的苦非常多，所以我们读到这一部分就会知道，根本是没有办法得到拯救。不知道几年了，哈拿不能生育。不能生育是什么意思？就是得不到生命，尤其在古时候用什么样的偏方大概也没有办法。所以一年一年的过去，哈拿的心非常的伤痛，从失望到绝望，这就是人生的写照。讲起来这个哈拿好像也嫁得不错，她嫁给这个以利加拿 一看这个是谁啊，这个是利未人呢。虽然第一节说是在以法莲山地的拉玛所飞，但是他是利未人，分散在十二支派的领地里面，在十一个支派的领地里面各都有利未人住在那里，所以他是利未人。如果你去看历代志上六章的二十七节二十八节，就有关这个家谱，这个家谱完全一样，历代志上六章的二十七节二十八节，意思就是说这个家庭是利未人的家庭。这个利未人的家庭娶了妻子哈拿，照推算推理啊，是因为不能生育，又娶了妾叫做皮利娜，所以皮利娜一下子就怀孕了，就做哈拿的对头，一直的激动他，你不能生我能生，不得了。尤其犹太人特别的就是说要从他们的后裔要生出救主，但是没有想到哈拿不能生育，这个是最伤痛的，而且以为这是神所咒诅的人，所以没有生命的延续。所以我们读到这里就会知道怎么这个撒母耳记是这样开始。撒母耳记到底在讲什么？我现在要讲主题，主题就是神兴起，神要开始兴起了，神兴起，神要从黑暗中兴起，神要自己来兴起，要不然无可救药，这是不可能的任务。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时的环境非常的黑暗，这个黑暗就是前面的四世纪、四世时代、四世时代的末期，然后转进入撒母耳记。这个四世纪后面还有一个就是路德记，路德记同样也是四世秉政的时代。你去看第一章第一节路德记，你就知道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不可能得救，非常的可怜的时代。为什么？四世纪如果你读过你就知道无可救药的时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经过了大概将近十年的打战，打仗了以后然后抽签叫各支派到他们的领地，抽到的领地他们的产业上面去，可以把迦南人赶走，可以把他们杀死，这样子。但是没有做到，所以这个四世时代渐渐的变成一个烂摊子。这个烂摊子是经过了很久的时间，我以前不知道把四世纪用他们的年代加总起来有四百一十年哦。但是后来看了很多资料也了解，因为很多士师他们都是局部性的，当时士师不是统一的一个迦南地，所以时间很多重叠，大概只有两百多年，没有超过三百年，两百多年所以在这个两百多年里面有出现记载，就是十二个士师。第一个是俄陀涅，然后以父一直的往后面就到了参孙，第十二个士师，十二个士师。参孙也没办法把腓力斯人完全打败，后来自己又牺牲了生命，因为他是一个情欲的士师，也是暂时神所用，可是自己赔上了生命，而且腓力斯人照样猖狂，所以这个士师时代一直没有过去。不只是没有过去，罪恶已经到了尽头。所以四世纪你去看有二十一章到十六章已经结束了， 到十五章结束一次，十六章把参孙的部分又补述了一次，到十六章整个结束十二个诗词，十七章、十八章是一个有一个事件，十九、二十二一另一个事件，所以从十七章到二十一章补述的当时的背景，当时的背景是不得了，很可怕。哎，以色列人讲起来啊，哎，比那个外邦人啊更罪恶，完全离开神哦。所以你如果去读，你就会发现有偷窃的事情，有咒骂的事情，咒骂父母，哎，他不知道父母，他就咒骂。哎，还有呢，施设神坛，施设神坛，雕铸偶像，不得了，这个已经啊完全离开神，把钱当作万能，可以来代替神，这样子，这个是社会的罪恶，有宗教的偏离，还有道德的沦丧，贪财哦，只要福气可以不要神，哦，哎，这哎，我在讲很多的，哎，简单讲过去，因为时间的关系，哎，而且呢，利未人没有人要供养他们，所以利未人本来服侍神的，还要去流浪，去流浪也没有办法过生活，所以就有那个不守本位的利未人到处游荡，只要有人收留我，给我三餐糊口，我就在那里服侍他们的神，可能是偶像，他都不管了，所以游荡四方，来服侍偶像，以钱为神，以自己为神。哇，如果啊，你们对我好啊，我就越来越骄傲自大，以至于把自己当神，事实上是一个假祭司。哎，利未人也不一定是亚伦的子孙，也敢去当祭司，什么事他都敢，就是那一个时代根本都不尊神为大，所以啊，四世时代，就是这样一直过，而且呢，还有呢，利未人娶妾，刚才我们已经读到了一次，在那个在这个利未记的那个十九章，利未人又娶到一个妾，那个妾去行淫，应该死的，又去把他带回来，带到半路遇到基比亚的匪徒，把他啊。凌辱，然后呢，这个利未人呢，最后把他这个快要死去的妾分尸成十二块，在这四世时代有分尸案，所以啊，好可怕！这个四世时代无可救药，是特别的暗黑，伸手不见五指。是很深的黑暗，所以你看过那个稍微的黑暗，也看过那个完全的黑暗，一个不小心就撞到了，就是那一种罪恶哈。还有呢，以色列人呢，抢妻，随便发誓，好多事情怎么讲讲不完，所有的罪恶在四世时代已经都灌满了，所以在这样的时代，你说。怎么办？以色列人可以得救吗？以色列人就好像我们今天说选民，我们是主耶稣的选民，可以得救吗？如果罪恶那么深重，神会在其中吗？其实是救不起来的，所以在那个时代要转入神兴起的时代，神兴起，从黑暗中兴起，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这一段实在是太重要了，这一段呢，让我们好好的思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哈拿，这个哈拿其实看起来是平常普通一个家庭主妇，但是她受的苦以至于后来站起来了，她受的苦很长很久，结果到后来是神非常重要的器皿，我们要成为神的器皿，要为主所用，一开始可能也不知道 我们呢随随便便就来信了耶稣，哎，要你做圣工，你说不要，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哎，要我自己决定，不是教会叫我做什么我做什么，哎，因为啊，我们没有经过训练，也我们不明白自己的身份，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用自己的生命来服侍神都不知道，这样的情况是在黑暗中，黑暗中，信仰在黑暗中，我们有很多的自我很大，好像刚才说以自己为神的那个世世时代，所以有人要雇用那个假祭司，那个流浪的利未人的时候，也跟他讲，你跟我走，我带你啊去我们那个但支派，整个支派都给你归你管，让你当祭司好不好，哦，这个最好，这个最好，哎，如果能够做得更大更好，哎，这样子，很多事情都像这样，我们人不认识神的时候啊，是完全在黑暗中，我们是为自己活，一切都是为着利益，也没有什么问，没有什么神的问题，没有人的观，别人的观念，只有我，我最伟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哦，我刚才是简单描述了世世时代，世世时代就是告诉我们社会的黑暗。哎，当时是这样的时代，今天社会不也是这么黑暗吗？很多你看那个新闻，以前我们认为不对的事，现在都哎都敢理直气壮气壮说出来，对不对？哎，甚至于同性恋也都是要摊在阳光下，要合理化，像这样的事，哎，怎么可能呢？哎，在我们的以前的时代是不可能，现在一样一样，哎，都泄露出罪恶的本质，哎，所以呢，哎，刚才讲的就是这样的黑暗，这样的黑暗，以色列人有救吗？实在是不可能，所以是神兴起，神主动兴起，他要兴起，要不然没有救，这个是诶，从这里可以了解的，哦，所以读圣经要读的是这个部分，我们读这一章，一开始读这个第一段，诶，第一章我们所要的读到这里只会读到什么，读到苦难，读到苦难，但是这个苦难的背后是神的计划，他的经纶，哎，正在，哎，演进，神的旨意，哎，一直的畅行，所以读这一段最主要是怎么样连接前面那一段，哎，神从黑暗中兴起，所以一个利未人是专职服侍神的以利加拿，看起来他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没想到娶妻又娶妾，哎，为什么？应该是哈拿不能生，所以又娶妾，要来延续他的后代皮尼拿。哎，这个时候还好，这一段圣经里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当时啊，他们每年都有到啊会幕，到示罗去敬拜神，这个事情还存在。所以神还留有啊一点余光要拯救他们，这个神还没有完全放弃这些人，所以在第三节第四节这个地方啊，就是讲起来啊最重要，假如我们家的人都不来教会了，那么信仰已经完全沦丧，没有神很难回来了，几乎是没有办法。这一段有很多的苦，我们越读越多，发现这个家庭很苦，但是幸好他们保留着一份信仰，这个就是第三节第四节，每年都有去会幕敬拜神，在那个会幕里面有祭司何乌尼菲尼哈当祭司，在那个敬拜的时候还有献上祭物，祭肉，所以表示他们还保留着形式的信仰，形式的信仰，这个什么意思？我们啊，很多人来信耶稣，有信就好了， 信了我就得救了，我没有来不必没关系，受洗了得救了，哎，这样子。所以呢，姑且信耶稣。如果没有遇到特别的遭遇患难，没有特别的试炼受苦，受到什么试探，生什么病，就不回来了，也不回来，也那个是维持着形式的信仰。如果这样到离世能不能得救，这要看神啊，可能没有办法。但是如果神爱我们，爱你我，他就会有动作，就会亲自兴起，从那个黑暗中来兴起，那个时候可能啊，你就会大大受到造就，好像我们有真理造就，有这个试炼来造就，有这个患难来造就，有生病来造就，可能你不愿意接受，但是也由不得你哦。这个是神他在掌权。信仰呢，如果一直保持在形式化，问题都会一箩筐，就是会停滞在一个阶段，也没有前进。好在啊，他们有敬拜神，有形式的敬拜，有供物的敬拜，这样子。但是神爱这个家庭，神要兴起这个家庭，这个才是重点，这个是最重点。没有写，你要读出来。神要他，所以让他家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哈拿不能生育，娶妻又娶妾，还是不能生育。神不让他生育，无奈这个字最漂亮。这个第五节啊，有说无奈神不使哈拿生育，无奈。人如果没有遇到无奈这样的阶段，没有达到这样的阶段，恐怕醒不过来，信仰醒不过来，一直到你遇到绝境就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所以无奈，这个是很无奈的事。因为出于神，如果不是神应许，就是无奈，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哈拿因为不生育，就被皮尼娜屡次的激动，非常的苦。不知道你的生活有没有遇到非常的苦，或者说不错，不错的人，要叫醒他的灵魂，要叫醒他的灵命，要叫醒他的信仰很难哈拿不生育就是不生育，这样子要来叫醒他的灵命所以哈拿呢心灵里面非常愁闷，以眼泪洗面，不能受安慰。她的丈夫呢对她有够好，给那个妾和妾的儿女一份祭肉，给哈拿两份祭肉，但是神还没有要动工，所以没有用。后来最后一句，第八节最后一句话，这个丈夫讲的话会让太太感动吧。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我会爱你到底的，你靠我就对了。但是有没有用？不受安慰，不吃饭，以泪洗面，就是不满足。不满足的生命，不满足的生命就是在黑暗中摸索，一直的摸索。怎么办？这样好吗？那样好吗？用什么方法？除非神让他能够生育，要不然生命的问题是在神，人根本没有办法，是不是？就是借着这样，神要兴起的是这个家庭，神要兴起的就是哈拿这个人，从这个人开始要兴起这个家庭，而且要生出撒母耳先知。这个撒母耳先知是继摩西之后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最伟大的先知，第一位就是摩西，第二位就是撒母耳，是借着撒母耳来领导 要复兴神的国，所以神兴起已经出问答案已经出来，撒母耳记就是神要兴起他的国，就是后来出现的以色列国。但是刚要兴起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在黑暗中，事实上是没有办法没有能力，要有神的权柄才有办法兴起，是这个意思。所以在黑暗中摸索非常可怜，好在这个哈娜她是非常属灵的高品质的一个哈娜，是借着这个哈娜才有办法。我现在要讲的另外一个世世时代还有一个人，这个不错，这个人也不错，谁啊？十三章，四世纪十三章是谁啊？马诺亚夫妇，你知道吗？从这是最后一个四世嘛，哈，四世纪十二，十一章，第十二位四世，参孙的爸爸妈妈。那个时代好像就要兴起，但是没有办法兴起，时候还没有到。这两个夫，这两个，这一对夫妇两个人都很不错，马诺亚和他太太，十一章，年老没有生育，没有再娶妾，这两个人，夫妻感情很好，没有因为没有生儿子，两个人吵架或者家庭，有什么，裂缝，这个不错，感情很好，但是。那个时代参孙生出来了，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说天使来了告诉马诺亚的太太说，你自从你要生孩子你要怀孕，自从你怀孕的日子你就要守拿西尔人的条例，甜的不吃啊，什么那个葡萄啊葡萄干之类的不能吃，酒清酒浓酒不能吃，而且生出来的孩子头发不能剃，就是要当拿西尔人，你要从怀孕开始就要守拿西尔人的条例。为什么讲这个事？我一直在想，后来就想通了，原来那个大环境是无可救药，意思是说你生出这个孩子外面已经都没有敬虔的气氛，你没有敬虔的气氛，没有属灵的朋友，你知道吗？我们的宗教教育多重要，你知道吗？你的孩子你的孙子如果没有来宗教教育的课程，他在学校他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很多的同伴都把他影响了，他没有多久就是社会人了，对不对？所以啊，这个马诺亚夫妇也是一样，在那个四世时代的末期根本就没有宗教教育典范，没有属灵的朋友同伴，他在这个大环境的这个染缸里面，罪恶的染缸，他呢长大以后你知道吗？常常到山下去，山下是什么地方？非利士人。所以后来啊参孙是打非利士人，他都跟非利士人鬼混在那里玩乐，所以这个参孙也是没有成功，是这样。所以一直等到哈拿才成功。我们已经讲到很多重点，告诉我们我们的孩子应该怎么教育，如果没有好好教育，将来啊就跟社会上的人是一样的，这样怎么办呢？怎么办？你的宝贝孩子，你所爱的，后来是社会人，所以啊，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在一直想，为什么这个哈娜受这个苦？这个苦有受多久？没有写，很久很久，不知道几年嘛，因为他的妾。生了儿女 不知道已经过了几年啊，他的泪水流不尽，外在的大环境是那么样的恶劣，哎呀，他呢没有生育怎么办，所以一直的以泪洗面，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年没有血，没有血，一直在告诉我们这个苦一定是很大很长，每天毗尼拿激动他受苦连连。为什么会那样苦，我就知道，假如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大的苦，没有那么大的苦，哈娜不成才不成器，他的属灵的那一部分没有办法成长，没有办法完全，人就是这样，人就是，所以神要用一个人，随随便便用一个人吗？没有经过装备，好好的操练，神没有好好的经过他的手来雕琢，哎，这个没办法成为神的所用的人。所以，如果你被神所用，你要知道，一路走来，你受了很大的苦，很大的磨练、操练，别人不能接受的，哎，经过了，你经过了，你才能站起来，哎，这样的事情啊，哎，是不是有一些或者有很多？如果有很多，你要非常感谢神，因为神要特别的造就你。好，所以我来讲一个见证，就是我了。哎，我从小有记忆，就是气喘的孩子，气喘的孩子很可怜，哎，每一口气呼吸不上来，晚上躺不住，发作的时候要起来，哎，三个哥哥在睡觉，我要到客厅，在那里呼吸，哎，有声音呢，每一口气都很辛苦啊。这样子过日子，但是你知道吗？这样的日子有什么好处？那个时候感谢神，没有电视，没有24小时的电视，只有哎这一本参考书，这一本最好的圣经，这本书我最喜欢。所以啊，我在那个时候痛苦的时候读圣经，特别会进入心灵里面，我就高兴了，我对圣经就喜爱。所以后来啊，我连小说都不要看，看不下去了，只有看圣经看得下去。哎，我也觉得很奇怪，我是什么时候变这样的？我后来想一想，到底什么时候变这样？以前是去有零用钱都去买小说，买小说来看，最高兴最快乐，对不对？哎，但是呢，后来什么？哎，这神的造就，我想不通，什么时候那个东西怎么样也看不下去了。我现在好多那个以前的小说已经都旧了，哎，要丢掉了，啊，堆在那里，哎，想一想，哎，这个以前怎么会去买这个东西？这样，我喜欢哲学，哦，去买那一些书来，好像自己很厉害，哎，但是现在摆在那里，怎么也看不下去，只有看圣经看得下去。哎，这个是关于什么？身体哦，身体。当然了，简单讲，时间的关系，后来我是去读神学院。30岁，靠耶稣，不靠药，不打针，才好。整个30岁，在神学院1年级里边，哎，就整个断根好起来哦。这个是身体的训练，身体的训练。30岁以后到现在，已经将近要40年，没有发作过气喘。有感冒，40年没有用过感冒药，没有看过感冒的医生，这样哦，哎，这个是很奇妙哦。如果不这样训练，没有30年长的训练，没有后来这一段的信心，我相信我当传道，我如果去吃药打针，我就一个人呐，就整个没有精神，快要睡着了，没有办法讲道，所以啊。根本就要靠耶稣，根本就是一定要靠耶稣。所以我祷告，我相信，本来啊，没有那么大的信心，都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哎，后来发现就是这样。如果不要吃看医生哦， 感冒很容易好，我只有相信主耶稣会让我马上好起来，因为每天我都在领会。诶，我的年代每天都在领会，哦，不是说一个礼拜三礼拜五这样，不是每天都要领会。这个就是以前我那个年代就是这样，所以我相信我只要靠耶稣，感冒只要两天一定痊愈，全部都好了，而且一定要奋斗，靠耶稣要上台讲道。我就是用这样的精神训练自己要依靠神，结果呢才有后来，经我所讲的四十年不用药，不是没有感冒，但是两天内一定要痊愈，要不然呢，怎么样做圣工？这个是很奇妙，这个气喘从不发作，这个是身体。再来要讲关于属灵的事，就是啊，虽然呢、从小这种身体呀、就知道要靠耶稣，但是呢，很没有力量，没有力量，但是没有离开耶稣，不敢离开耶稣，为什么？因为啊，这样的身体要是死了，我又没有圣灵，这个从小受洗啊，这样不能得救，我也不敢去自杀，想死也不敢死，你看这个是矛盾，非常矛盾，想死，但是又没有圣灵。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都是很幼稚的观念，但是在受苦当中啊，你看多苦啊！所以那个个性是内向，是怪癖，所以啊，那个时候一定很讨人厌。如果我们年长的看到我以前啊，那个样子一定很讨人厌。但是这个时候，这样的日子啊，受苦过了会过去。到了大学大概三年级得到圣灵了，太奇妙，每次都去祷告，得到圣灵了，到每次去都得不到，就是在大学三年级才得到。那一次啊，是不敢到前面来，在后面祷告得到圣灵，在那里哭啊，主啊，可怜我，可怜我，得到圣灵。原来以前都是很血气，都说自己心里想我可以得到，这个都训练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呢、如果很自大，以为我什么都行，主耶稣的照顾让我在各种考试都可以考得上，所以啊，我就觉得很不错，而且很好强，那个自尊啊，自尊心很强，好强，很自卑又很好强，这样。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一直啊，没有办法得到圣灵。所以，人家说啊，我问人家，你有禁食吗？有，禁食一餐呢、我回去禁食两餐。我问人家说你禁食几餐？我回去禁食三餐，我就要赢过他，我就是这么好强，没有用。这样得到的话，天天呢、像主耶稣抢东西一样，那也是不行的。所以呢，我这个很麻烦的人，所以呢，后来是到了那个年纪，在后面不敢到前面来。每次大家都看这个，从小朋友看到大人呢、还没有圣灵哦，得到圣灵以后，这个人的个性，就可以慢慢的开朗起来，而且也可以跟人家好好的讲话沟通，个性才慢慢改。我很感谢家里的哥哥姐姐，爸爸妈妈都对我很好，因为我是最小的，所以呢一路的被疼爱，这样子长成过来。所以很奇妙，一个人呢、要成长谈何容易，对不对？所以呢一定要主耶稣有跟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我们呢不离开神，我们在那里守候。讲到这个守候，我又想起来了，你知道吗？我这个完全是破格的，没有圣灵的人，就在这里领事。到了初中，我那个时候是国中叫初中，我就可以来翻译， 就这样，到了大学一得到圣灵我才领会，读大学的时候得到圣灵才领会，这个都是破格。我那个时候没有圣灵，我已经当宗教教育的老师，破格的，这是神特别的栽培。为什么？因为啊，有圣灵的人不来聚会，我都坐在那里，每天都在那里盯在那里，别人不来一定是找我，所以呢我这个替手啊，到后来啊就能够很稳定的做圣工，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所以呢别人怎么样我们不管，我们跟主的关系一定要好，一定要把它联系得非常好。我就是没有离开主，就是这个信念，这个信念啊一直在我心里，所以呢一直到今天才能够站立起来很奇妙，就是这个神他要兴起，是从黑暗中看不见，在身心两煎熬的当中我站起来。这个哈拿也是一样你看这个哈拿我还没讲过，我在大专班啊学龄会的时候去参加，当过一次逃兵，我一直记得那一次呢很没有面子，因为啊气喘发作，晚上大概晚上已经没有铁路以前只有铁路，只有慢车，最晚的大概11点，有一个弟兄陪我去车站搭火车，我说我一定要回家，我不回家我受不了，很软弱的人就是这样所以呢晚上他陪我一个人在月台那里在西船要回家，我很记得这一幕了所以每个人啊如果没有经过神好好的把我们雕琢把我们训练，恐怕呢没办法成为主所重用的人所以今后我们应该要了解怎么样接受神给我们的苦难，在苦难中怎么样呢安定我们的心，在等待神的兴起。讲到这里就好，我们唱诗以后啊我再另外做个见证，然后呢要祈求灵恩可以到前面来自由的。好，来唱诗242首。
请到
来做一个见证，然后就来祷告。在黑暗中兴起，就是在看不见神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等待，等待神来。12年前，我担任北投教会，那个时候有一个姐妹来信主，那个小姐来信主，38岁，生来就瞎眼，到了38岁，哎，是读我们这边启聪学校。他呢，有一天，他在突然间想，他在刷牙的时候，哎呀，为什么突然间今天这么不高兴？心里好难过，从来不会这样。他本来啊，以为自己很厉害，哎，真的他很厉害。我等一下讲他的厉害，但是呢，那一天我怎么那么软弱？他是一个有证照的按摩师。他呢，那一天呢，我去看他的时候呢，他瞎眼泡那个乌龙茶泡给我喝，哦，那个味道真好，没有问题，很厉害。他可以泡茶给我喝。我要离开的时候，他说我会那个 MSN， 那个时候是12年前 MSN， 哎，我可以通信，可以用 email 跟你联络。吓一跳。哎，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瞎眼的可以啊做这些事哦。哎，所以这个人很厉害。但是到了38岁这一年的那一天，97年的5月，他突然间发现有问题。哎呀，依照他信佛的观念，他说又会轮回啊，如果将来再轮回啊，还是这么苦的话哦，我不要了，还要当狗牛，鸡狗牛，我不要了，我要去寻找永生之道。为什么？因为他在读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就介绍信耶稣得永生，所以他那一天哦，一面刷牙一面想，哎呀，不对，怎么办？在黑暗中，他一直在黑暗中的人，已经几年了，你看看。38年，哎，但是那一天哦，他想起这个念头，想起他的老师告诉他那个圣经，他说好，他马上哦上网把66卷圣经抓进来，好厉害，所以这个人哦是从黑暗中神兴起，哎，所以那一天呢，啊，他好高兴，他就开始读圣经，哎，他有两个。客户给他按摩的就是我们的姐妹，那个两个姐妹给他按摩了2年了，他那一天哦就告诉那个我们的姐妹，我已经在读创世纪。哦，你在读创世纪，好，那我们每星期一哦都来找你，都来查经，好不好？好，我就这样。这个是5月的事，6月2号，其实啊我们的姐妹啊很有心，他早就准备要传福音给他，所以啊就联络我去了。那是6个人，6月2号到他家去，用2个小时跟他讲圣经。不简单，这个人不简单呢。不过呢，圣灵要是运行哦，你就不要怕。所以啊，那一天呢，很高兴跟他慢慢谈，慢慢谈。所以他泡那个乌龙茶给我。而且呢，哇，他还去打太极拳，哇，这比什么明眼人都厉害，他的那个浴室啊比我家的还干净，你看这个厉害哦。我们的家哦里面的都干干的，完全干的，都非常干净，哇，那个浴室好厉害啊，这个人的品质是高啊。哎，这个人我们要带领他，就是这样。所以我就跟他讲，主耶稣会给你当说的话，这是我后来啊一直体验到的。其实我不会讲话，但是我去了就要讲合宜的话。那个是合宜的话，也不一定是说讲对话，是圣灵要你讲什么话。你讲错话也没关系，这才是奇妙。所以讲完了以后啊，很高兴，他很高兴。我用茶壶做比喻，我说你看哦，我知道他这个问题在哪里。我说啊， 好像你用的茶壶。那个窑匠，哎，他可能读过圣经，窑匠的故事，哎，要捏成什么样子就捏什么样子，哎，做的不好把它摔破，重造一个。哎，他后来听一听，感动，哎，来祷告，哇，第一次我们发声祷告，用灵言给他按手的时候，他眼泪就快流下来了。到第二次又在祷告的时候，哎，几乎灵言就要出来了。我那是礼拜一，就跟他讲，好，那你继续，好，哎，然后呢，一个姐妹把我的网址给他，然后哎，就先离开了。到礼拜五，因为我礼拜二到礼拜四去传道者灵修会，礼拜五一回来，打开我的电脑，哇，他已经进来了，哎，他进来了，我看了很高兴，因为呢，他问我很多事情。哎，他还说什么话呢？他说：“我昨天晚上睡不着觉，我把利未记读完了，我吓了一跳。他晚上没有睡觉，利未记读完了。我们这个明眼人看利未记都看不下去，有没有？哇，他读完一个晚上读完，我感动不得了。这个人，我就跟他邀请，礼拜六你要来教会。哎，他说好。”所以礼拜六上午来，一来就得到圣灵。哎，我问他说，吃饭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他没有回答我，但是呢，他回家以后，马上跟我联络。他跟我讲的话，哎，可能我们到今天呢，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程度。他说呢，你中午问我受圣灵的感受，我因为感觉很严肃，这个问题很严肃，所以没有马上回答你。他说，我感觉一，受圣灵深深感受到神的存在和同在；二，感觉这是一个恩典；三，同时我感受到我有责任。哇，得到圣灵，他说他有责任。第四，我应当报答主。哦，很感动，非常感动。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如果有这样的品质，哦，不得了。哎，结果他果然过了几个月，九月他就受洗，然后开始做圣工。他还是慕道者的时候已经开始去讲见证，哎，开始可以讲见证。所以啊，你看看黑暗中兴起的人，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力量，靠我们自己是做不了什么。哎，愿神圣灵感动我们，哦，哎，好像当时要兴起以色列国，哎，是从一个弱女子开始，很奇妙啊。现在我们要祷告，如果你要求灵恩、求圣灵，可以到前面来，我们同心来祷告。